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网上主持教工班的经历及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6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在大约七年前在外地求学时得了法，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在参与法轮功网上学习班的一些修炼经历及体会。2020年秋，我被邀请参加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为封锁期间被困在家里的人举办的网上法轮功学习班，我成了网上法轮功学习班的主持人之一。以下是我参与这个项目的修炼经历及体会。在每堂课中，总是有一个主持人和一个课程助理，我们团队作为一体，尽量为有缘的新学员提供一个完美无缺有效的对法轮功的体验机会。参加我们为时一个半小时学工班的人来自北美各地及世界其他地区，课程包括对大法的简介、播放师父的教工录像以及最后的问题解答。学员可以交流他们的体会并提出任何问题，我发现问答期间学员们很投入，这对我是个鼓励。我尽量灵活巧妙地解开他们的心结，使他们对大法更有热情，这是一次让他们看到大法神奇和美好的机会。我用心和他们对话，让他们感受到师父和大法赋予我们的慈悲能量，我从问答中得到的喜悦是无可比拟的。有一次我在课堂前做准备，我以为自己关闭了摄像机和麦克风，但实际上我在排练我的台词时，音响是开着的，观众听到了我所说的一切。我没有准备好，也疏忽了。课程助理也是项目负责人，马上打电话叫我把它关掉。我从他的声音中感受到了其严重性，有几个人因此离开了课堂，这给我敲响了警钟。打那之后，除了技术上的错误，我觉得我的法轮功介绍做得不错的，但课堂助理与我分析了我需要改进的地方，并指出我的演讲质量不够好，不专业，这让我很惭愧。他的分析使我意识到我需要认真对待并改变我的心，我也可以看出他希望看到我履行好这个角色，他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我非常感谢他敢于以和善及真诚的方式说出该说的话。他鼓励我观摩另一个主持人的学工班，记录那个主持人的话，来改进我自己的演讲。我这样做了，并未满足自己如此之低的标准而感到羞愧。我被这位主持人身上携带的正念能量，以及他的充分准备和优秀的演讲所感动。我决定下一步是，我必须准备自己的讲稿，因为在这之前我在使用其他主持人的讲稿，我必须用心写出我自己的讲稿。从那之后，我在演讲时，是我的心在讲，我感觉到了很大的不同，我更加热情，与大法相联系，说话更加清晰，更加有力，这是我内心的流露。学员明显的更加积极互动，并被大法所感动，我得到了很大的启迪。师父一直鼓励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怎么可以照搬别人的演讲呢？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重新审视我的讲稿，并进行更新或修改。这是一份活的文档，它随着我的变化而变化。我现在会一直投入自己的努力。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的东西，不能在修炼中照搬，也不能在弘法的过程中照搬。师父把众生托付给我们，我的理解是，我们会以特定的方式与某些人联系，例如，如果某些人与我有缘，如果我的努力不真实、不真诚，他们的心就不会被感动，大法的智慧就不会显现出来。 也许由于缘分的因素，他们需要从我们这里听到这些。如果我照搬了别的主持人的演讲，这些缘分可能就被打断了。还有一次，我鼓励我的岳父、我的妻子和我的一个雇员参加我们的学工班。我妻子支持大法，但从来没有练过功，也没有参加过这类的班。我的岳父去年醒悟到中共是多么腐败，并逐渐看到大法是一种好的修炼方式。我的员工很尊重我，说他想更多地了解我的修炼。他们三个人碰巧都报名参加了同一个班。在这个特殊的周三晚上，我当然感到了压力。我比往常更早地去办公室做准备以及学法。我花了很多时间让我的心处于最佳状态，并加强自己的正念。在这同一课程，课程助理的邻居也来了，我感到责任重大。在课程开始前，我真诚地请求师父加持我，使他们能够得救。演讲结束后，问答环节非常活跃，班上学员很投入。我收到妻子的短信，说这堂课很棒，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和他爸爸一起练了功。我的员工也告诉我，他对能学习大法感到非常高兴，他希望他的丈夫也能学习大法。我的岳母甚至也看了功法演示。事实上，我岳父母家的能量场发生了变化，我相信师父和大法净化了他们。还有什么环境更能让他们这样亲身体验大法的美好？我非常感谢师父给我们大家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从中得到了另一个重要启迪。我意识到，我需要像这样来对待每一个网络课程。我意识到，即使我本人不认识这些注册的学员，我也要对他们负责。师父把他们托付给了我们，我必须尽力而为，每次都是如此。当我在演讲时，我总是试图与观众沟通，我分享我自己的修炼故事，分享我的经历，我告诉他们大法是如何融化了我的焦虑和抑郁的。我甚至会交流我早期的一些担忧和刚开始修炼时遇到的困难，然后我会告诉他们，不管我最初的想法和挑战是什么，只要突破了他们，就是我们的福分。我告诉他们，修炼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我发现这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因为在我的脑海中，这些人注定和我有缘，我觉得我们是久违的朋友或家人。他们在个人层面上了解我，并能切身感受到大法给我带来的变化。在我们团队中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很注重每个班的注册人数，尤其是我们自己主持的学工班的注册人数。我们在小组中对此进行了交流。我意识到，我在暗中有一颗争斗心，特别想让自己主持的班来的人数最多。后来我改变了自己对于此的想法，所以当我主持课程时，我把我的一切心思都集中在那些听课的人的身上。当人数少于我的预期时，我试着不再感到沮丧。当人数比平时少的时候，我总是试着向内心找，以归正我心里的不正确的态度或观念。我确实相信我的修炼状态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心中有法，这样登记了课程的人就不容易受到干扰，从而错过了他们得法的机缘。我尽量保持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我假设这些来学功的人都将成为大法修炼者，即使情况不是这样，也只有师父才能知道。我只是假设他们已经做好了修炼的准备，所以当我向他们介绍大法的时候，我的心中没有任何障碍，这让我没有精神负担，因为不再去试图说服他们修炼大法，而是唤醒他们的心灵，让他们看到自己一生都在等待的东西。随着自己主持的班次越来越多，我的演讲变得越来越自然。虽然我仍然使用讲稿，但我不是在照本宣科，因为我在分享这些大法信息时，我感到就像对一个亲密的朋友一样，在和他们真诚的对话。我真心的想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与大法如此紧密的联系着， 就像我第一次发现大法时那样的感觉。我知道师父正把有缘人带入这个课程，我希望继续不断提高演讲的质量。我的另一个希望是，我更加配得上这个角色，并且修好自己。这个项目是我参与过的最专业、最令人满意的项目。我们的团队很了不起，很敬业，大家都是真诚的在努力。我们作为一个团队，齐心协力，有事情共同探讨商量，特别是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更是如此。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现状，我们还在需要扩大这个项目，以提供更多语言的课程，培养更多的主持人，更多的课程助理，以及帮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举办类似的学工班。这个机会是师父在这个特殊时期赋予我们的。很多人被我们的学工班所感动，每堂课的反馈都是如此鼓舞人心，人们常常不想下线，他们想继续听更多的介绍，他们会不断地问问题。我们经常不得不延长课程时间20多分钟。从一些学员的反馈中，我们看到他们中很多人与大法的缘分确实很深，能够像这些主动报名来学功的人如此深入地介绍大法，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机会。病业，由于我的职业是脊骨神经科医生，我有时会把脊骨神经科的健康原则应用于自己。我每天都和我的病人谈论这些问题，所以有时当我遇到病业或身体不适时，如果我没有好好修炼或没有保持警惕，我可能自然的也会这样想。在我得法之前，我对脊骨神经科以及如何用它来改善自己的健康并成为社区的重要人物充满了热情。当我得法后，我很快意识到我必须做出决定，自己停止接受脊骨神经科护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在我得法之前，脊骨神经科护理已经恢复了我的健康。我完全停止了对自己的脊骨神经科护理，然而即使我去掉了这一行为，我对被脊骨神经科护理调整的渴望仍然存在。我也担心自己会变老以及出现脊椎问题。其实这一切都源于对师父的相信程度太低，以及对大法的理解力太浅。我自己有脊柱不适的问题，虽然我有时也在挣扎，但我非常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消业及提升。如果我们不按照师父的安排让身体的不适表现出来，而是把它推开压制它，用治疗的方法拖延它，我们将如何提升？作为一个修炼人，在师父的看护下，修炼人碰到的一切都是好事儿。重要的是我们的鉴别力、承诺和我们内心的真诚。我还想交流一下最近的病业观。最近我和妻子买了一套房子，我的生意也一直做得很好。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的生活似乎正在步入佳境，所以很自然地开始讨论生个孩子的问题。我们最近很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并开始尝试。虽然师父鼓励我们顺应社会，像正常人一样组建家庭，但另一方面，我有点担心自己无法承受额外的压力和责任。我有时为做好三件事已经很费力了，我知道做好这三件事是我的使命，我能感觉到对拥有自己的小家庭产生的兴奋之情在膨胀，对世俗事物的渴望占据了我们心中的空间，使我偏离了我的使命。在尝试之后不久，我的妻子开始出现高血压，这给她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虽然她没有修炼大法，但她认为这是师父的暗示。我也开始尿血，随即我意识到我的心态不对，我一定是与师父的要求不一致。很自然的，我和妻子开始谈论我们最近的身体变化，并决定现在显然不是合适的时机要孩子，我们都认为这是个信号，可以暂缓。我从中悟到两点，也可能还会从中悟到更多。第一，是我开始向往普通人渴望的东西，而忽略了自己的修炼。第二，我必须注意师父给我的提示，不要等到更严重的提示才采取行动， 以及纠正自己的思想。我每天都与许多人打交道，遇到摩擦时，我应该多向内找，因为别人都是我自己性格缺陷的一面镜子。我需要真正达到一个真正修炼者的标准，真正改变自己。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我将把重点放在平衡好家里的关系，我参与的大法项目，我的修炼和救度更多的众生上。我想交流的另一件事，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性格缺陷。我发现我经常是消极的，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很容易以正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最明显的表现方式是和我妻子的关系。我经常会向她抱怨，我倾向于以开玩笑的方式来抱怨，然而她充满了负面的抱怨能量，用幽默来掩盖我们心中的抱怨，不会减少抱怨心的危害。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的目标是同化真善忍，我们不能带着这些沉重的负面东西。如果它困扰着我们，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有所突破，所以我们得认真对待，纠正我们的思维，超越人的观念和情。我正在付出努力，使自己更加积极，拒绝内心消极的东西，那不是真我，但我让他们滋养的时间太长了，我的环境适合他们，但当我纠正自己的心态时，他们就没有理由留下了。作为修炼人，如果我们能消除这种抱怨的心态，慈悲心就会在我们身上产生。我们必须努力看到别人的优点，不管他们有什么缺点。谢谢你的聆听，如有任何不适当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只有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才是我要做的》。作者：加拿大魁北克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5日。最近回顾了近年来的修炼过程，目的是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以便尽快提高。为了不留下遗憾，我尽量用真实的心态去面对自己，并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平衡学业与修炼。在平衡学业和修炼上，我和大家一样，知道既要做好大法弟子的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又不能耽误学业，还要处理好所有日常各种事物。去年秋天，我开始学习一门新的专业，专业功课繁忙，经常有同学因为学业压力太大而被迫休学。但我依然尽量安排时间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比如周六的反迫害征签活动，时间约为一小时左右。我问自己，如果这一小时不去征签，你真的能有效地完成其他的工作吗？回答经常就是不能。因为我经常浪费时间，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到广场先发正念，然后就按照同修们交流的那样，大胆地接近路人，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不好意思打扰一下，然后解释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征签的内容等等。看到坐在广场周围的人，我就一个一个走上前去跟他们讲。大多数人都很善良，讲到中共对疫情的掩盖，对香港的控制，利用集中营迫害好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罪行，人们都表示当然愿意签名支持反迫害。有些人听说过中共的恶行，有些没听说过。遇到不签的少数人，开始时我有点想逃避，说句感谢就走开了。有一次向一个路人征签， 开始他不签，再给他讲征签的目的，他就签了。这让我明白，不应该被人的表象所蒙蔽。从中，我也发现了自己有怕心和争斗心，就提醒自己要更加纯净，要完全融于法中。状态好了，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小时就能签满四张征签表。知道没有师父的加持，凭自己的能力是远远做不到的。同时还需要时常提醒自己不生欢喜心，当对方签名后，真心感谢对方善良的支持。这一个小时过得非常充实，回来后会觉得这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除了学业和正实大法的活动，在常人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责任，但有时感到我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工作。有一次和同学讨论如何组织兴趣组活动，同学问我什么时间有空，我回答，这周不行，太忙，下周有两个考试，再下周有实验课考试，接着还有，结论就是这几个月都不行，没时间。这位学姐让我跳出自己对时间的认识，她的回答让我感到很惊讶，她很同情地说，是呀，不过我们总是在忙。她是一位很能干的学姐，在这之前已经读完了法学院，她的话让我感到很吃惊，已经肩负诸多责任的她，对再组织其他活动好像很正常，并没觉得怎么样。以前，自己总是习惯把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安排在时间表上，一次只能专注想一件事，做一件事，其余的连想都不愿想。可对他来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忙碌仿佛不算什么。对呀，如果因为平时的忙碌把该做的事情一推再推，就永远不会有完成的那一天。我明白了，忙是常态，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对忙的敏感度降低了，就像机器设置里的 baseline 基线设定归零一样。假如休闲的时候的状态是当前的基线设定，那么当忙到 80% 的时候就会感到压力，但就如同机器一样，过一点时间，新的状态时间长了就被默认成新的常态，这个基线设定归零了。适应了 80% 忙度的机器归零后的状态，就是虽然事情同样多，但感觉不到忙碌，这种 80% 的忙碌已经变成新默认的零了。简单的讲，就是把忙的状态变成新的正常状态吧。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多了很多空余时间，就能安排更多的项目呢？一次，一位同修忙完了一天，在阳台上聊天的时候说，忙里偷闲，应该是这样吧，把事情安排在忙中的空闲时间里，做一件事情做完了，把做另外的事情当作休息。第二部分，集体学法受益多。我是当地乐团的成员之一，2020年1月，乐团成立了早晨学法小组，每天5点开始读一讲转法轮，然后练一个小时功，开始时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人多时能达到十几人。当一位同修起不来时，就有同修打电话提醒他，大家比学比修，促成了很好的修炼环境。我在其中受益良多，因为以前有过早晨背法的经历，但没能坚持，所以当同修提出开始早上学法组时，我非常积极按时参加。同修们付出很多心血维护这个环境，比如为方便大家，同修就在网上为大家播放发正念钟声，学法后播放练功音乐。虽然在技术上不复杂，但每次同修都得开两台电脑，却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同修有任何的怨言。不久，一位修炼多年的老同修加入早晨学法组，为学法组操了不少心，看到有的同修不能按时来学法，他就主动每天打电话喊同修来学法。因此，原本只有几个人早上按时来学法，不久就变成十多个人。学法场景象慈悲安详，但很壮观。感谢同修的无私付出， 因为我在夏天中断过几个月，到秋天开学的时候，基本放弃了参加早上学法的念头。有几天，早上接到同修打来电话催我参加学法。开始时，自己虽然感到惭愧，但却又有不耐烦，心想，没有说要叫你叫我起来学法呀。但同时又知道自己当时的状态远不如以前，甚至无法保证每天都能学一讲转法轮，练功就更不用说了。在那种状态中，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安逸、懒惰团团围着了。师父慈悲，不想放弃我，一次一次地给弟子机会。终于，一天同修打电话来时，我虽然是很难受地爬了起来，但很快就感觉全身心被净化了一般，困的因素顿时烟消云散。从那天以后，我返回了早晨学法的队伍中。这位同修阿姨还长期在 RTC 平台上值班，很是辛苦。我很感谢同修没有因为我初期的表现而放弃了我。第三部分，共同帮助找回昔日年轻同修。一次交流中和同修探讨如何帮助更多青年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和找回昔日同修。同修建议由我负责和昔日同修联系，给他们打电话。我的爱面子不情愿的心就冒了出来，怕被同修认为我是在打扰他们而拒绝我，怕好心不得好报。同修对我说，早上有的人打好几通电话过去才接，你最好叫，电话铃响几声就起来了。哦，自己能够坚持参加早晨的集体学法，不也是靠同修的帮助才能坚持下来的吗？就是这样，你叫他，他叫我，否则又如何形成一个良好的集体修炼环境？我多次受益于同修的付出，理所应当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我懂了，开始一个一个联系以前一起学过法的年轻同修。过程中，我不断克服爱面子的心，居高临下证实自己的心，把自己放小，尽量多为别人考虑，不起抱怨。很惊讶，同修们不但没有不耐烦，反而感谢我给他们打电话，这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天，我想，长期走不出来的青年大法弟子，如果有社交机会，认识一下别的同修，可能会使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就建议组织一次在公园的烧烤活动，试图用人情去带动练功人做正实法的事情。觉得祭点有点不对，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而当协调人建议不要只是单纯的聚餐，最好是年轻人一起做一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实，我心里还担心青年同修的反应。没想到在和同修们商量这件事情时，几乎所有人都很赞成协调人的建议，觉得这样更有意义。同修们的正念使我十分受鼓舞，觉得自己真是庆幸能够在这么好的环境中修炼。那天，十几位青年大法弟子第一次在真相点一起集体练功争签讲真相，年龄从十几到三十岁出头，其中有的是很久以来脱离了集体修炼活动的，有第一次做争签的，突破了贪图舒适和重重思想障碍而来的。一位年纪轻轻的大法小弟子拿着争签表就自己给碰到的路人讲，他的纯真打动了路人，也提醒我要努力实修，找回纯真的自己。同修阿姨们默默地准备了活动后的美食，鼓励我们年轻同修做得更好，真正地融入整体。协调人说，青年组在真相点集体练功时场很强，路人经过时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活动中有许多常人来了解真相、拍照、在征签表上签名。青年学员们离开后，一些常人站到我们原来的位置上，模仿法轮功的练功动作，跟着一边看一边学，景象十分感人。感谢同修们无私的付出和圆融，感恩师尊的巧妙安排， 给年轻弟子这次提高的机会。第四部分，寂寞。近期一段时间里，我因故到了一个遥远的新城市，感觉有点寂寞，于是试图用常人的方式解除这种痛苦。幸好在师父的帮助下和与同修的交流中认识到，用常人的办法解决不了在修炼上的问题。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啊，就包括你初期得到大法时那种兴奋，得到了这个大法那种自豪，那种别人得不到你得到了那种感觉，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不精进了是不是？是呀，怎么不精进了呢？当初得法的心态哪儿去了呢？那个时候真是觉得什么苦都能吃，遇到难过的关，难去的执着时，真是勤而行之。随后即感到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怕吃苦，不想吃这种苦，想追求常人中的安逸享乐，那怎么是修炼人呢？想到这些感到十分惭愧。虽然偶尔有叔叔阿姨同修慈悲地夸我状态好，因为我年纪轻而鼓励我，其实要走的路还很远。我从小有个缺点，什么事情做得好了，得到大人的夸奖后就不想再努力了，因为大人满意了就达到目的了，就不想再努力做得更好了，因为再努力夸奖是一样的，可我的付出却要翻倍。虽然在心里知道自己做得不够，但习惯于满足于表面，觉得提高的空间无止境，可是对应的痛苦付出也是无止境的啊。因为怕吃更多的苦，就满足于现状。当初走进修炼时，有一种紧迫的危机感，觉得现在不赶上去就没有时间了，怕被落下，所以就努力地让自己突飞猛进。看到身边同修表现出比自己想象中的标准要低的时候，尽管感到诧异，却也顺势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那种紧迫感离我越来越远。一次和同修讨论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别忽略不正确的练功姿势，我感到不解就问同修，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练功动作不需要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同修回复说，那是师父的慈悲，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到。我说慢慢去做，你听到了，你说老师告诉慢慢去做，那就慢慢去做吧，那可不行，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但是我们允许你慢慢的提高。我恍然大悟，也明白了师父在借同修的嘴点化我，提醒我不要松劲，大法修炼只能精进再精进，直到师父正法结束，大法弟子走向修炼圆满，不能抓住师父的一句话，认为做到一些了就足以了，不去勇猛精进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有一句法是，我说你再往高上一上，作为年轻弟子，我也得要再往高上一上。我找到这个自满的心，求安逸的心，爱听别人夸奖的心，暴露出来，不再给他隐藏的空间。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去救度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在学法中，在精进中，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不精进才能有闲情去感受这些常人的那种感受，是这样吧？是呀，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常人中的安逸不是我要的。小时候和妈妈拉着手走路时，总怕被丢下，总对妈妈说，妈妈，拽紧紧的哦。师父，弟子要跟师父回家，请您一定紧紧地拽着弟子。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